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把我们召聚在一起，按着你自己的信实和公义，你在这里做我们亲自做我们的导师，教导我们，你把我们买赎回来，你也要把我们造就成合用的器皿。我们在这里聆听受教，愿你自己的灵高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高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把以下一个小时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奉献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这学期的课程现在来到了历史部分的最后三卷书，就是一般所称被掳以后的历史。这三卷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因为我们这学期的课还有两次，所以我们打算把在课本上的这一课拆成两个部分。今天我想先着重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那么下一次我们再把《以斯帖记》放进去。这三卷书就是所谓的被掳以后的历史。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特别的是讲到神怎么样眷顾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所以它的重点是着重在重建。以斯帖记我们下一次才要讲，它也是讲到被掳以后的事实，可是它讲的主要是神怎么样保守散居在外邦的犹太人，所以它的着重点是保存。所以我们今天先讲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这两卷书在希伯来的圣经里头是编成同一卷，因为他们有很多着重点是非常相似的，它同样的都是讲到要复兴神的这批所谓的余民剩余的人民。以斯拉记的focus 放在怎么样他们重建圣殿的这个事情上，然后以尼希米记讲到重建城墙。那么在我们进入这个经文内容以前，我想我们可以稍微先谈一谈被掳的这个性质是什么。我们前面的历史书到列王记到历代志结束的时候，大家晓得北国灭亡了，南国灭亡了，这些人灭亡了以后怎么样了，所谓被掳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晓得被掳是先知们包括像以赛亚、弥迦、耶利米一再的告诉他们预言的，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是一个审判，不是一个意外发生的事情，是神的审判。那么他们被掳到哪里去呢？我们看一下那个地图啊。我喜欢用的地图是那种非常非常简单，只跟我今天有关系的地图，因为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大家会注意到，通常我们在讲这个中东这个地图的时候，最基本的了解从两河流域开始讲起，因为这两条河划定了一个很重要的界限，是跟整个旧约历史很有关系的。这两条河上面的那条叫做底格里斯河，下面那条叫幼发拉底河，在圣经里头幼发拉底河又叫做伯拉大河。那么所谓的肥沃月湾，就是从波斯湾在那个最巴比伦下去那个海湾叫波斯湾，这个波斯湾整个这样子的波斯湾在这里哈，这个半圆形区，这里是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啊，那这边是地中海，以色列在有迦南地在这个地方，那么这里就是红海啊，那这里是西乃山西乃半岛，那么这个半圆形区就是平常所谓的肥沃月湾，这是古代人民的所谓摇篮啊。 亚述帝国，我们晓得北国是被亚述所灭的，当然这个帝国整个包括面积是整个区域，那么但是一般写的的时候把亚述写在比较在两河流域的上游，巴比伦写的时候在两河流域的下游。为什么这样写呢？是跟它首都的地点在哪里有关系。亚述的首都尼尼维是在这个上面，那么巴比伦是在这个地方。 Incidentally， 据说他们有一些人考证的结果，伊甸园就是在这个两河流域的下游，靠近波斯湾的地方。以色列北国是亡于亚述，然后后来巴比伦帝国兴起，又吞灭了亚述，变成巴比伦帝国。那么南国是亡于巴比伦，那么后来巴比伦又被另外一个帝国吞灭，就是波斯帝国。波斯的话，如果在地图上这边没有画，你们可以自己写下来。波斯要比巴比伦再下面一点点，更靠近波斯湾一点点。那通常要对这个有印象的话，我比较喜欢的做法就是跟现代今天的一些我们比较了解的东西放在一起，我们的印象会比较深刻一点。比方说大家不晓得今天中东的这些国家在哪些地方。今天两伊战争打得很厉害的伊朗跟伊拉克，就是在这个两河流域的这个区域。那么以色列当然还是在原来这个地方，上面就是有黎巴嫩，有叙利亚，约旦在旁边，下面是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在土耳其半岛上。到底这块地方有多大？有一张很有趣的地图，是把这块地方跟，如果你们中间是有从德州来的，或者是对德州地形有点蛮清楚的话，这张地图会很有趣。他把德州的地图 overlay 在中东这块地方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中东差不多像德州这么大，就是我们今天 cover 的这块区域。所以当我们说他们从贝鲁回家的时候，他们是从差不多从 Houston 这个地方跑到德州的另外一边去，所以这个地形是这样。我第一次看到这张地图的时候，我的第一个shocking 是，哇，美国好大。所以他们被掳以后是被安置在两河流域的下游，在巴比伦，靠近巴比伦的地方。他们这个被掳的性质，如果我们回想他们以前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这两个比较一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他们在巴比伦被掳，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奴隶的身份，跟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是被虐待，要做苦工，做他们不心甘情愿的事情，完全没有自由，那种情况完全不同。他们在这个地方比较像什么呢？用现代我们比较能够理解的方式来理解的话，就是他们比较像是一个殖民地，好像说香港是殖民地，但是香港有相当独立自主的自己的政治自由各方面。当然他们要向英国政府效忠，这些被掳的犹太人必须向在巴比伦的政府效忠，但是他们从各方面来讲，他们都相当的自由，不是一个奴隶的身份。那么也享有相当的宗教自由，我们晓得在被掳的先知里头，但以理是在王宫里头工作，以西结就是在民间，在被掳的这一群人民当中工作，所以他们各方面都不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很不是一个很凄惨的状况。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问下面一个问题：那他们既然享有这么多的福利，从某方面来讲，巴比伦因为比犹太地方还要繁荣，要繁华得多，所以他们现在物质生活比以前从某种角度来讲更好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问说，那这样被掳还能够叫做神的刑罚吗？答案是，我们要看犹太人自己怎么看这个事情，他们的心情是什么。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翻到诗篇137篇，有很生动的描述。 如果大家可以，大家我们一起翻到诗篇137篇。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枯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歌唱，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然后继续讲到他求耶和华纪念这个仇敌，然后有很深刻的咒诅啊。所以我们晓得犹太人自己他们在被掳里头，他们的那个亡国之恨，那个感情是很深很深的一个情节。不能说，我想任何一个有独立自主有自己国家过的民族，当你失去你的国家的时候，没有任何其他的心情可以取代那种亡国之恨。但是这个刑罚跟管教，从神的角度来讲，他有教导的目的，他有purify 的目的。在这个被掳的时候，产生了很多我们可以说产生了很多好处，是对这个神的国度，对这个神的民族有好处的。这边列出来，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们对这个时期的历史很有兴趣的话，可以介绍你们一本书啊，是陈润堂所写的《新约背景》，校园出版的。他对，我写一下好了，大家看得比较清楚。看不见。各位或者会想，我们现在不是在读旧约吗？为什么介绍新约的书呢？其实新约背景里头，很着重的一段历史是，就是在这个被掳这段时间跟被掳以后所谓的两月之间的沉默时期这段的历史，以至于所以当耶稣降生新约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什么撒都该人，怎么突然间在旧约里头从来没有读到的突然冒出来了，因为就是在这段发展的历史中出现的。这本书非常的好，其实刚才我们看的那个讲义上面的那些点都是从这本书里头拿出来的。它很好，一方面当然因为这个作者是一位神学院的教授，他很有学术价值的这些内容，但是还很值得推荐的就是它的可读性很高。有些书学术性很高，但是读起来很闷，这本书读起来很有趣味，所以很值得好好的去读，不管是对我们研究旧约这一段的历史，或者是要了解新约的背景，都很有帮助。OK， 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刚才的那些他们在被掳的时候，到底神借的这段时期管教了一些什么，医治了他们一些什么毛病。比方说最明显的就是他们拜偶像的这个坏毛病突然就完全医治了，他们大概在被掳的时候就觉醒，这是导致他们失去他们国家成为亡国之民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个之后他们还有犯其他的毛病，但是拜偶像的病就再也没有犯过了。宗教方面，以前因为有圣殿，现在圣殿被这个耶布甲尼撒一把火烧了，没有了，所以以前很多的很繁文缛节，现在就没有办法做。那么这个时候的宗教就仰赖文士先知教导他们，他们就倾向于个人的敬拜，个人的跟神的交通。在文献方面，旧约的正典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当然这跟文士以斯拉，至少传统上认为是文士以斯拉所做的，他的贡献。会堂也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会堂就代替了后来他们以前他们圣殿的那些敬拜的功用，但是还比那个多。 会堂变成他们很多不仅是信仰宗教的中心，而且是他们教育小孩子、他们的福利中心、他们的社会中心、司法中心。据说到耶稣时代，光是在耶路撒冷一个地方就有400个会堂。他们对摩西律法有一个重新的律法重估了。以前他们摩西律法是颁布下来了，可是他们就是有一点就是好像左边耳朵进去右边耳朵出来，但是现在在被掳以后，他们突然有了一种触心的领悟，发现这个律法真的是好，要很慎重的去保存它，甘愿为它牺牲生命。你们如果读那个陈润堂那本新约背景，就发现他们为此真的是摆上自己的性命，有很多的那些，当然后来有很多不好的事情是跟派系的争这个打仗啊。但是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派系的产生呢？是因为有一些人就是非常非常的注重律法，那么当有一些人侵犯律法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不能跟你不能跟你一起fellowship 这样子。那么所以教派当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这些法利赛、文士、撒都该这些派系也就是如此形成。他们的语言在这一段时间也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被掳以后波斯帝国跟这个整个我们说肥沃月湾那个时候通行的语文就是亚兰文。那么不仅被掳的犹太人在被掳的地方要讲亚兰文，甚至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犹太人还是讲亚兰文，所以到后来就变成要有文士不是只是解释律法，而且是要翻译律法。那么这些翻译解释后来就变成一大堆的释经的书，这些对今天研究旧约的这些学术上的研究也很有很大的影响。事业上的转变，事业上他们从以前是畜牧业、农业，现在在被掳的地方，因为巴比伦是一个商业很豪华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就学会经商，而且他们是青出于蓝。后来我们今天对犹太人的认识都是，哇，他们很有商业天才。今天华尔街金融界的牛耳大概都是犹太人，所以有人说他们是从在这段时间从 sheep keeper 从羊的keeper 啊，变成 shopkeeper shop 啊，变成会照顾经商的。撒玛利亚也是在这个时候产生一个对立的状态。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多谈一些，这些大概就是一些背景方面的。那么好，这些人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么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现在情形是什么呢？自从耶路撒冷被毁了以后，那么巴比伦就把现在巴勒斯坦就变成是巴比伦的一个省，他们在那里就设立了一个省长，叫做基大利，这个是在耶利米记里头有记载的，我们下学期才会读到先知书。那么首都现在已经被烧毁了，没有了，所以他们就把首都设在米斯巴，也蛮靠近耶路撒冷。那么犹太人后来把这个省长基大利给暗杀了，那么这些犹太人就怕这个巴比伦王报复，所以他们就有大批的犹太人就逃到埃及去了。那么这些逃到埃及去的在埃及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势力，埃及人对他们相当不错，他们在那里生活很好，后来就有形成了一个很有名的城市叫做亚历山大城。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到耶稣新约的时候，这个城发展成不但是犹太人的很多人在那里安居乐业，而且变成他们的一个文化商业中心。旧约的第一本译本七十世译本，各位可能听过，就是把旧约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就是从这个地方产生出来的。那么 所以巴勒斯坦现在怎么样呢？最好的一批人，就是说从政治的角度，那些被掳的都是知识分子、优秀阶层的分子，所以那个王才要他们，才把他们带到巴比伦去。所以最好的已经被带走了，然后次好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些爱国的，因为暗杀的种种关系，他们已经跑到埃及去了。所以剩下什么？剩下的就是一些老弱贫穷根本跑不动的，或者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孝分子，根本也不爱国，也不 care 耶路撒冷现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最坏最坏的留在耶路撒冷，留在巴勒斯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虽然是下学期才会讲到先知书，不过这是为什么耶利米说那些被掳的犹太人是好无花果，那些没有被掳的犹太人是坏的无花果。这个意思是说，神要重建，要重新能够再被神保守，然后引回，然后要重新建立栽培的是那些好的无花果，他们的种子，所以是那些被掳的。那所以在现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剩下的就是一些不好的人民，然后首都已经变成废墟，然后邻近的这些国家以东亚门摩亚等等，当然又回头来侵犯他们。那么这些不孝分子当然就来者不拒，也跟他们通婚啊，产生了一批就是杂种，从各种角度来讲都是不受欢迎的劣等的种族。北国我们晓得的是比犹大南国早100多年就已经亡国，北国这些撒玛利亚人也往南发展，所以整个巴勒斯坦从各种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说It's hopeless， 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再重新把神的国度在这个地方建立起来了。他在这段时间里头一直都是在一个荒废的阶段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以斯拉记，这就是我们的背景。在经过了这样一个半个世纪的沉默的被掳的阶段，在历代志之后，作者继续向读者介绍这个下面这个新生代怎样产生，这个民族要怎么样的复兴起来。犹太人那个辉煌的王国阶段已经一去不会再复还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但是神又重新开始工作，开始雕塑。所以以斯拉记的背景就是这批饱经亡国之恨痛苦的人，他们因着神的恩典安排归回，走了我们刚看从差不多是像德州那个距离，大概是800-900里的路，走大概4个月左右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批人民他们这份热心是值得我们非常的称赞称许。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被掳在外邦一段很长时期，他们很多地方已经跟外邦的文化受他们的影响很深。他们在不在巴比伦不在巴勒斯坦的这个时间，也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机会能够认识神，能够侍奉他，对律法也没有那么的熟悉，所以这些都是需要重建，需要再去神要兴起他的一些领袖，把这批人民再度的带回来认识他、侍奉他，而且要让他们再认识律法，而且要解决他们中间一些就是跟外邦人通婚啦，他各种方面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看，我们从翻到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这是跟历代志下的最后结尾的时候所叙述的完全一样的语言，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了应验耶利米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 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这个诏书就是宣布说，哎，你们现在可以回家了。这句话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应验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耶利米说过什么预言呢？这个预言是在耶利米书的29章第10节，耶和华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旧回此地。所以这个70年的计算，就是说耶利米跟他们说预言，说你们会被掳七十年以后，被掳的时间满足了，神就会让你们再回到这个地方。那么这70年怎么计算呢？这个是在我们课本上有这个图啊，课本的29页上面。这个时间表有两个70年的计算法。第一个是从犹太人第一次被掳，我们记得在前次的主日学里头有讲到犹太人犹大国是3次被掳，那么第一次是在605或是606啊这个时间。那么从这个时间到古列下诏的坡，就是古列元年是538啊，这个时间差不多是70年。当然你会发现，因为各个不同的那个考古的书，他们在这个年代上会有一两年的出入，比方说是605还是606，那么古列元年是536还是538啊，差一点点。不过这个70年基本上也是一个大概的数字。我们晓得犹太人很喜欢用70这一类的字眼，就好像耶稣说你要饶恕你们弟兄70个7次，它并不是一定要代表一个 exact 的数字啊，就是表示它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另外一种计算70年的方法是从最后一次被掳，就是圣殿被焚烧的那一次，一直到他们圣殿再重新建起来的时候，也刚好是70年。那么这个年代表，我们这个课大概就是 stick to 这个年代表。如果我们自己读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我们会发现史料是很丰富的，但是在时间上面有的时候有一点 confusing。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些时候它不是按照年代的次序写作，所以它写某些事情的时候次序是如果不晓得的话，就读起来觉得很奇怪，怎么突然扯到这个王是跟这个时代没有关系的。所以在学他们那些学者研究的时候，其实也产生了好几种不同的理论，有的觉得应该这个先那个后，有的觉得应该这个。那我想为了帮助大家不更 confuse， 我们在这个课里头就只 present 一种年代，就是我们课本所使用的这个年代。这个年代就是说以斯拉记的发生的以斯拉记叙述2次犹太人的归回，第一次是在1章到6章，然后第二次是7章以后。那么我们打算使用的年代就是说第一次发生的时间是在波斯王古列元年，是538，主前538年。那么回去以后他们就建了圣殿，这段时间一直到第二次归回是由以斯拉带领的，这个年代是又过了80年，对不起，538到458，然后那个是亚达薛西王，然后再下一次还是在同个王的时候，相差只有13、14年左右的时间，是尼希米再次的归回。我们现在用的年代表大概是这个，然后呢，因为第一次归回到第二次归回中间有80年的时间， 我们课本用的这个年代表示吧，以斯帖他所发生的事情是介在第一次跟第二次这两次归回中间。这样说了以后，就是说如果各位读到别的资料，他们提出别的理论，认为尼西米比以斯拉早回去等等之类，不要觉得很 surprise， 因为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圣经本身的记载不是非常的清楚，到底哪一件事情应该发生在哪一件事情之前。那古列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要让犹太人回去？当然最终的答案是神使他这样做，因为神说这件事情要发生，神就要让这件事情发生。那么古列跟他前面的几个帝国的王就很不一样。这方面前面的王亚述、巴比伦都是把人民俘虏到他们不要去的地方去，但是古列他的做法就不同，他采取一种我们中国人说叫做怀柔政策。他就说我们让这些人民他好像从这种角度来讲，他很 care 他的人民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所以他就很关心。 OK， 你们想要回去，那我就让你们回去。你们不但是释放回去，而且他 subsidize 他们旅途所需要的各种费用，重建圣殿需要的费用，甚至把这个巴比伦王以前从圣殿里头掳去的器具就也还给他们，让他们都带回去。从政治的角度来讲，这个当然对他自己有好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另外还有一个 superpower 存在，就是埃及。他对他来讲，如果在他的这些superpower 中间有一个比较效忠他的 buffer 的话，对他的存在大有好处。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讲，这是他的可能的一个 motivation。 那古列这个开国的王这样做，他以后的各个君王也就是follow 他的做法，所以后来几次的归回在各个不同王的时候都是同样的，对犹太人相当的好。这个当然就是说从犹太人的角度是求之不得。可是是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回去呢？如果我们想说被掳是不好的话，那么现在有人释放我们回去，应该求之不得，我们赶快走吧。像那个时候出埃及的时候，有没有人说我不要走，我要留下来的？没有。可是现在不同，回去的人数第一次将近50,000人，不到50,000人，第二次更少，第三次没有太怎么说，但是显然是相当的少。所以我们晓得不错，这个皇帝下诏说好，你们可以回去，而且给他们很多的好处让他们回去。可是很多人不回去，大多数的人不回去。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过，在由巴勒斯坦那个地方，自从他们亡国以后，那个地方就是一片的废墟。而且现在跑到那里去居住的人，比方说撒玛利亚人或者是那些附近的邻邦敌国的以东啊、亚门啊、摩亚人也跑进去了，所以不是一个很友善的地方，是一个有充满敌意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走800里路，这个路程相当的遥远，旅途上也有危险，有野兽，可能有强盗，任何旅行都是要有花费的，可能也相当的 expensive。 那么最后一个因素，他们在巴比伦活得很好。巴比伦是当时的最繁华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很多人已经学会经商，而且在那里已经致富了。你现在要我放弃我在这里所累积的财富，生活很好很安定的生活，然后回去一个很荒凉而且充满敌意的地方，而且这个中间这个旅程还相当的困难， 如果是你，你的选择是什么？这让我们想到在新约主耶稣讲的比喻里头，有一个比喻说到说，这个种子撒在荆棘里头，撒在荆棘里头的种子呢会怎么样呢？会被荆棘挤住，就没有办法结果。什么是撒在荆棘里头的种子呢？就是人听了道以后，后来有世上的忧虑，有钱财的迷惑，把这个道挤住了。我每次想到巴比伦的这个在被掳的这些人后来决定不回去的这些人，我就想到这个比喻，怕走这个未知的难走的路，而且也留恋地上的财富，所以就没有回去，只有少数的人回去了。 OK， 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一章，讲到这个古列就下诏给他们让他们回去，并且给他们所有的金器，那些以前被掳来的那些器具也发放回去。第二章我们看到他就开始记录了一连串的名单。我想我们读经，不管是在查经或者是个人的灵修，最怕的就是读到这个七十几节都是名字。哇，神要我学什么呢？不是要我背这些名字下来吧？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重视记录这些名字，记录的详详细细的？这个跟他们的权利义务都有关系。权利，因为我们回去是要得产业的，虽然现在那个产业看起来不是很美好，但是做以色列人是一个产业，所以我们要能够证明我们是不是真的属神的，所以这个很重要。跟我们的义务有关系，我们的侍奉也需要我们真正能够证明我们是以色列人。所以像他们中间有人说比方说62节，他们在族谱里头找不到他们自己谱系，不能够证明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的，他们就不准供奉祭司的职任。所以我们从侍奉的角度也同样需要我们很清清楚楚知道自己的在神家里的身份是什么。第三章，现在他们来到了千辛万苦回到了家园，当然一片荒凉，但是总是很兴奋的。那么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呢？他们就第一件事情先筑祭坛，在第三章的前半。这个时候我们说圣殿当然是一片废墟，他们回来的目的是要重建圣殿，没有错。可是重建圣殿要种种的筹备过程，不是说马上就可以今天就可以有的。但是他们第一件事情先筑坛。筑坛我们从旧约的历史里头看见很多的像比方说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先筑一座坛。筑坛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这象征我们跟神有一个交通。我们恢复重建属灵的生命，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跟神的交通。所以圣殿，所以你们读到第三章第六节，他们七月初一起，他们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圣殿的根基尚未立定。圣殿的根基还没有，但是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先把祭坛筑起来。这个对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复兴，渴望不管是个人的、教会的、国家的，但是我们有点好高骛远。我们希望看到比方说圣殿先建起来了，所以我好到那里去敬拜神，或者说什么先做好了，但是那个要花时间。所以我们如果 take one step at a time， 第一步我们可以先筑坛，这个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可以先做就是说我们不要在属灵上也有这个好高骛远的毛病。那么筑完坛以后，接下来他们做的就开始建造圣殿。那么殿的根基立好的时候，在12节13节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很有 很生动的描写，讲到这有一群比较年纪大的，他们曾经见过旧的圣殿，现在看见新的殿的那个根基立下去，他们就大声的哭。那么年轻的一辈呢，就大声的欢呼，因为他们很高兴，这个好不容易现在我们又开始建起神的殿来了。所以十三节，百姓不能分辨欢呼和哭嚎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在属灵里头不是也是这样悲喜交集，一方面为了我们自己过去的过犯，就好像损失了一些年月啊，蹉跎了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一方面为了我们又重新回来，又有一个新开始，悲喜交集。第四章开始，我们看见每一次有神的工作，一定会有撒旦的敌人的拦阻。第四章开始，我们看见种种各式各样的拦阻就来了。那么这个时候的领袖所罗巴伯、耶稣亚他们好像就灰心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被这个拦阻耽搁下来，所以他们开始建殿了一段时间就停工了。停工了以后到第六章，后来神兴起先知哈该、撒加利亚来鼓励他们以后，才又重新开始建。到第六章的第15节，我们就读到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这殿修成了。所以从他们回去开始建圣殿到大利乌王第六年，如果你们参考你们那个时间表的话，这个时间就是差不多过了20年的时间，这个殿才建好了。大家回忆一下，第一个圣殿所罗门的圣殿花了多少时间？7年。第一个圣殿花了7年的时间，第二个圣殿就是说整个包括他们被拦阻而耽搁下来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是花了20年的时间。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二个圣殿，或者叫做所罗巴伯的圣殿。历史上还有第三个圣殿，就是后来到了耶稣快要降生之前，那个时候的在巴勒斯坦的王叫做希律王，他为了讨好犹太人，为了政治的因素，他也为了说，因为他自己在那个地方做王，他建了很多很豪华的自己的皇宫啦，很多建筑物都很豪华，所以他看这个所罗巴伯的这个殿觉得有点太寒酸了，所以也为了要讨好那个时候的法利赛人，所以他就把这个殿拆掉重建。那个殿就是在历史上是第三个圣殿，也就是耶稣时代去的那个殿。那个殿是在这三个殿里头，所罗门、所罗巴伯到那个希律重建的殿，三个里头它是最漂亮最豪华的，也是费时最久的。你们如果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可能会有读到耶稣跟他的门徒跟犹太人说他说他讲他自己复活，他说这个殿毁了3天要再重建起来，那些犹太人就说这个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天就要把它再造起来呀。所以可见希律那个殿花的时间更久，所以第一个殿7年，第二个殿20年，第三个殿那个第三个殿现在不存在啊，现在没有，就是没有圣殿，在耶路撒冷现在只有一个回教的庙在那里，没有犹太的圣殿，没有基督徒的圣殿。那么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在大灾难的时候那个敌基督要站在圣殿，他要后来要毁坏那个圣殿，所以我们晓得一定是在那个大灾难之前还要这个殿要重新再建起来。所以我们看今天那个今天耶路撒冷那个回教那个庙的旁边，什么时候如果 犹太人把他们的圣殿建起来，我们就晓得末世真的到了。 OK， 那么现在殿建好了，下面第七章开始就是讲到第二批的回国，这一批是由以斯拉带领的。那么以斯拉他是圣经介绍他是一个第七章第六节，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如果不是一个通达律法的神，没有办法使用他，也是因为他是一位敏捷的文士，所以他能够大大被神使用。一般传统里头认为他是以斯拉记、以尼希米记，还有前面的历代志，甚至他们说诗篇119篇都是以斯拉所依的是他写的，或者说他编的。还有他们传统里头认为旧约圣经，希伯来人的旧约圣经是他所编辑成的，所以他自己作为一个教导神的律法给百姓的这样的一个职分，他的文教工作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以色列人说摩西是颁发律法，而这个以斯拉呢是保存律法，他们的地位都非常非常的崇高。那么以斯拉现在回来了，他当然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第八章又开始记录一些名单啊。他发现没有，只有祭司没有立位人的时候，赶快召集也需要立位人回去服侍。那么他就现在到第九章，他回来以后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住在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圣殿是已经建好了，可是这个中间已经又过了60年。第二个他发现这60年中间百姓的情况属灵的情况相当不好，对他来讲最不能够忍受的是怎么有这么多跟外族通婚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以斯拉的反应非常非常的强烈，他说第三节，第九章第三节，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一直坐到献晚祭的时候，然后他就向神认罪祷告。为什么这件事情让他的反应这样的强烈？以斯拉的，我相信在以斯拉的信仰里头，他看见这个事情所代表的不只是表面上一个好像只是一个婚姻的问题，他看见的是much much bigger picture。 他看见的是以色列人第一个当然又违反了神的律法，又开始退后。他看见的是不得了，这个种族要被同化了，我们这个民族是抱有很大使命的，是神特别拣选出来必须保存很 purify 的一个民族。如果今天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人就是说随意的跟外族通婚，而且这个比例相当相当的高，高到甚至外邦人数目超过犹太人，那么有一天犹太民族会不存在，会被同化掉，对他来讲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他采取很激烈的措施，他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定要离婚，你们一定要把这些外邦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啊！这个是很激烈的一个做法。那么但是因为有神的带领，百姓也认罪，我们在第十章看见在他们的这个认罪祷告里头，百姓就接受了以斯拉的这个指责，也接受了他给他们的这个叫他们做的，就跟他们的这个异邦的配偶离婚了。那么 后来我们在尼希米记里头，今天可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尼希米记可能要留到下次。尼希米记里头我们还会继续的看到同样的，尼希米也采取同样激烈的这个态度对待他们这种跟外邦人结婚的事情。那么这个东西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我们在这方面的就是我们可以 practically 学到什么功课，是不是表示说我们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就不要跟非基督徒来往，还是说到底这个给我们今天的功课是什么？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一个部分。我想对我来讲，我个人来讲，我想以斯拉尼西米要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神的仆人对处理杂婚的问题这样强烈，对我们的提醒应该是说，如果这个事情是会影响我们的信仰，会侵犯到我们的侍奉，我们跟我们的这个信仰有最核心的问题有关系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狠下心来，甚至要采取很坚决的手段把它解决掉。我不认为他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跟外邦人就说有来往啊，就说不是一概的来往，但是我们应该有那个属灵上的隔绝。如果这件事情会侵犯到我们属灵上的在就说保全我们在神的里面成为一个真正的子民的话，这件事情我们就必须要把它去掉。本来是想把今天把以斯拉跟尼希米一起讲完，不过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把尼希米留到下一次好了。在我们晓得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说耶利米预言70年以后他们要被掳要回来，但是在耶利米里头还有一个你可以说是意象，也可以说是比喻，也很好的，就是讲到耶利米讲到窑匠陶匠啊，他说神做陶匠做的用泥做器皿，那么这个器皿做坏了，他就用这个泥再做器皿。在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个教训里头，我想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个人的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有被掳，被恶势力所掳，离开神，被掳到不属神的地方去。那么这个时候神要带我们回来，这个器皿做坏了，但是神没有放弃这块泥土，他又拿这块泥土做别的器皿，这对我们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如果有中间有因为被掳被曾经离开过神，今天回到神面前来的，我们应该感谢，因为他把我们从被掳带回来，而且不但是释放回来，而且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好像犹太人回来不是只是回来，谁会想到王还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方便好处authority 保护等等。对我们很安慰的还有就是，即使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皇帝古列王，一个大帝国的王，神可以使用他。好像圣经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龙沟的水任意流转，是神在操纵历史。我们今天的功课还可以学习的就是我们个人的跟神求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从以斯拉记里头学习到的功课。我们向神求复兴，虽然我们可以有失败，有被仇敌掳去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回来，神可以再一次的重新建立这个新生代。我们今天就主日学到这里。